2020年2021、2024
有计数，
1996年去到2020，
咪26，你话2022，
2020啊，
2020就24咯，
系好
叻，2022就26咯，
系，果然又去上 Cool Mon，
我而家有去上乘数堂同埋除数堂噶，你考个乘数表，
咁加减数啦，
你考个乘数表啊，
99、40，
1991。
我个脑捞咗77、49啊！
你叫我考你噶？
哇！你剪个第二段，你再考多次啊？
唔剪，
考多次。
不过可以再考。
妖，你唔好快。
86、48，好叻啊，崔姐！
快呢一段啦，唔好怪头先嗰段啦。
嚟啊，快啲翻翻嚟啊！
俾20蚊你。
唔好嘈啦，11点啦。如果喺呢个时候，崔姐就会咁样闹。
贿赂你。
11点啦。
而家系你咁样闹我。
我话好善良噶。
欢迎翻到嚟杀人摸摸茶，我系阿珍，
我系阿崔。
今集嚟到我哋总集数第79集，系我哋澳洲系列第6季嘅第12集。
嗯。
今集嘅案件咧系发生喺澳洲西部 Perth 嘅 Claremont。咁 Claremont 係一個有錢人嘅地區嚟嘅，嗰度充斥住一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啦、餐廳啊、cafe 啊同埋酒吧等等，都有好多澳洲嘅年輕人咧會去嗰度消遣嘅。
嗯，
今集案件嘅第一個案發地點就正正係 Claremont 嘅酒吧，所以呢單案咧亦都被稱為 Claremont Murders。喺1996年去到1997年期間。有三个女仔先后在澳洲 Claremont 的 Club Bayview 又或者洲际酒店的吧度失踪，然后被杀害，最后弃尸荒野的。
嗯，
因为这一宗案呢曾经是一宗悬案，足足超过20年的，由它1996年案发去到2020年破案，中间隔了超过20年。澳洲警察曾经为了这一宗案组成了一个超过100人的调查小组，案件曾经牵涉超过18000个嫌疑人，超过36000个线索啊同证词等等，更加有超过4000样物证。澳洲政府仲曾经悬赏250000去捉呢个凶手，所以呢单案亦都系澳洲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同埋耗资得最多嘅刑事案件嚟嘅。
头先有冇话有几多个嫌疑人话？
嫌疑人系高达18000个，你听落去就会知点解会有咁多嫌疑人嘅。好，事不宜迟，即刻嚟到我哋嘅第一个受害人。第一个受害人咧叫 Sarah Spears， 喺1996年嘅1月26号嗰日系澳洲嘅国庆日，咁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嘅，而且佢仲有一个星期五啦。第二日咧系博住个 weekend， 所以18岁嘅 Sarah Spears 就决定同一班女仔 friend 去酒吧度玩。Sarah 本身有一个同佢一齐住嘅家姐 Amanda 嘅。咁喺1月26号 ，Sarah 嘅姐姐 Amanda 就开车去咗接妹妹 Sarah 同埋佢嘅朋友，然后将佢哋送去 Claremont 嘅 Club Bayview 酒吧度。去到27号嘅凌晨2点左右 ，Sarah 同佢嘅 friend 都玩到咁上下，于是 Sarah 就同佢其中一个女仔 friend 讲话，佢觉得有啲攰啦，想翻屋企休息。根据佢个 friend 所讲咧 ，Sarah 当时系冇饮醉嘅，就只系觉得好攰，所以想走啦。当时这个 friend 都想跟 Sarah 一起离开酒吧，但是这个 friend 就先去了问其他人会不会都一起走，谁知去到他问完回转头再找 Sarah 的时候呢， Sarah 就已经自己一个离开了间酒吧了。
嗯，等不及自己走了。
嗯，有资料说 Sarah 在酒吧门口跟酒吧的保安呢是谈过几句话的，然后他就在2点06分在酒吧门口的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叫的士，因为当时呢手提电话未普及的，而他要去的目的地呢就是叫 Mosman Park。 但是过了3分钟之后，即是2点09分，当的士来到他们约好的地点的时候，的士司机就找不到 Sarah。 当时的士司机在附近兜了3个圈，最后都是找不到 Sarah 的，而当时 Sarah 还在酒吧的朋友呢都以为 Sarah 已经安全地上了的士然后回家了。
嗯，
去到第二日，家姐 Amanda 发现妹妹 Sarah 冇翻过屋企啦，于是佢就打俾爹哋妈咪，然后仲打俾 Sarah 嘅朋友，问 Sarah 究竟去咗边。
我想问 Sarah 和 Amanda 的爹哋妈咪是不是同他们一起住的，定是只有 Sarah 和 Amanda 两姐妹住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 Sarah 和她姐姐一起住、
嗯、
但是家里面有没有她爸妈我就不清楚。
嗯，
刚才讲到姐姐 Amanda 周围这样打电话找阿妹 Sarah 啦、嗯、最后都是找不到她的。之后 Sarah 都没有出席到原先和其他朋友约好的一些聚会，而跟着下来的那个礼拜一呢都是没有回到工的。于是 Sarah 的爸妈就报了警。 Sarah 的爹地妈咪说，平时 Sarah 和姐姐 Amanda 的感情很好，他们两个经常都糖黐豆这样的。而且 Sarah 平时份人都很有交代，不会没有说低任何东西就突然之间消失了。而 Sarah 的爹地曾经还接受过访问，说在 Sarah 失踪之后的一年，他每晚都是喊着这样睡觉的。就在警方介入之前，其实 Sarah 的朋友和家人已经印了35,000份有 Sarah 的相的寻人启事，在 Claremont 的不同地区派周围派，还周围问路人有没有见过 Sarah 这个人，但最后都是没有 Sarah 的消息的。 Sarah 的失踪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 Sarah 失踪了48个钟头之后， Perth 的重案组就接管了这宗案。而 Sarah 去过的那间吧 Club Bayview 亦都提供了$10,000澳纸的悬赏，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咁都几好。
嗯，警方之后好快就开始了调查。当时有2至3个男人是声称在 Sarah 失踪当晚曾经在 Sarah 等车的那个路口度见到佢嘅。有资料话那2至3个男人呢当时是揸紧车，佢哋架车就在红灯底下停低咗。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见到 Sarah 自己一个在等车，车里面的其中一个男人还跟他的朋友说，啊，个女仔3更半夜一个人在等车都挺危险的、哦、这样。
嗯，
然后红灯变成绿灯之后他们就继续揸车走了。在他们的车转弯之前呢，那个男的司机还在他那个倒后镜里见到有一架浅色车在 Sarah 旁边停低了。咁佢当时冇多谂啦，即系以为 Sarah 叫嘅车到啦，咁、
嗯、
样，咁所以就冇理到继续揸车。就喺呢一次之后咧，就冇人再见过 Sarah、
嗯。
Sarah 就喺佢等车嘅短短3分钟咧，就失咗踪啦。之后咧，又有一个证人话喺 Sarah 失踪当晚喺 Mosman Park， 即系 Sarah 原本要去嘅目的地啦，喺 Mosman Park 嘅一条街叫做 Fairlight Street 嗰度，曾经听过有女人嘅尖叫声。
嗯，
而在附近的另一对夫妇就在隔了两个街口左右的 St. Leonard Street 听到咁上下的女人尖叫声。而这三个证人都说他们觉得听到的尖叫声是来自位于两条街中间的电话亭传出来的。
电话亭这么精准？
嗯，他觉得那个位置大概就在那里了，因为那电话亭是在那两条街中间夹住了的。
嗯，
咁嗰对夫妇咧听到尖叫声之后，系曾经打开过个窗望出出面睇嘅。当时佢就话见到有一架浅色嘅私家车同埋一个男司机，就系、是、咁样。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警察揾到嘅线索咧都系净系得咁多。而过咗咁耐咧，都系冇人揾得翻 Sarah 嘅遗体嘅。Sarah 嘅爸爸喺2004年，即系 Sarah 失踪咗8年之后，系曾经接受过采访啦。他就说他每一晚都是在床上睡，然后哭哭哭就会睡着。他说有一晚大概夜晚11点的时候，试过自己一个在一片沼泽那里走来走去，想看看找不找到 Sarah 的尸体。他就说其实他知道自己这样做都是徒劳无功，因为这么多人尝试过找他，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他自己一个去沼泽找又怎么会找到呢？但是他夜晚是即是他的女兒失了踪之后，他晚上一直都睡不着，他很需要一个地方去发泄他的精力樣。
嗯嗯，好惨喔、
啊。是啦，他就说在他们这个屋企找到 Sarah 之前呢，这个家庭的痛苦是不会结束的樣。
嗯。
好，之后过了不够半年就出现了第二个受害者啦。在1996年的6月9号 ,23 岁的 Jane Rimmer， 他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来的。阿 Jane 就决定同朋友去 Claremont 嘅洲际酒店度饮酒。当晚虽然阿 Jane 系饮到有少少醉，但系佢都决定继续同朋友去 Club Bayview 嗰个酒吧度饮第二 round。
我想问一下，两个地方系隔离黐住定系
好近？
非常近，
好近，可能一两个路口咁样啦，都系。
嗯。
咁呢度咧就见到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啦。有啲资料话阿 Jane 同佢嘅 friend 系谂住转场再去第二度饮，但系因为第二间吧同埋 Club Bayview 嘅呢间吧相隔唔远，阿 Jane 就提出想自己一个人行过去，顺便散下步，清醒下头脑咁样。而第二个比较多人讲嘅讲法就系、是、喺6月10号嘅凌晨12点之前。阿 Jane 的其中几个 friend 决定一起搭的士回家，咁就嗌阿 Jane 一起同佢哋搭的士走啦。但系阿 Jane 咧当时系拒绝咗嘅。之后阿 Jane 就自己一个行翻去洲际酒店嗰度接的士。
嗯，
咁而家有两个讲法啦，但系其实总之就系阿 Jane 喺同朋友饮完酒之后落单嘅时候就出咗事啦。
嗯，
咁喺凌晨12:04嘅时候，有一个闭路电视就影到阿 Jane 最后嘅画面。在那段片入面，见到阿 Jane 在洲际酒店又或者那间 Club Bayview Bar 的门口跟一个男人有倾有讲，之后就行开了，离开了那个闭路电视的视线范围了。亦都有证人说曾经见到阿 Jane 上过一架白色的私家车，之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了。去到第二日6月10号那天是星期日来的，阿 Jane 原本是要去他的爹地妈咪家参加一个家庭聚会啦，但是他的家人等了他很久都见不到阿 Jane 出现。于是阿 Jane 的妈咪就去了阿 Jane 住的 apartment 找他啦，谁知道是不见人。隔了大概55日之后，即是来到8月3号，有一家人在一条公路上揸车，他们揸揸下就将车泊在公路边，小孩就下去玩，而阿妈就在附近的树林那里散步。结果阿妈在树林上散散下步的时候，就在个草丛隔离见到一只人脚。然后望过去呢，就发现原来是一条赤裸的女尸摊在那
里。吓死啊。
那条女尸呢是被啲树枝啊树叶啊好简单咁样遮遮住嘅啫。
嗯。
咁佢哋当然就即刻报警啦。警察过咗几个钟之后呢就去到现场。
几个钟？
可能是因为已经。
我可能山路咁样啦又。
即是我的意思是可能你又不是生勾勾，即是都肯定了他是死尸了、oh, oh. 樣即是可能个 priority 没那么高吧。
嗯嗯。
不知道。但总之呢资料就说警察过几个钟之后先赶到现场啦。他们来到之后就证实这个就是先前失了踪的阿 Jane 的遗体。
哦、oh, 真的都不是 Sarah。
是。Sarah 是一路都未被找得回的。
Oh no。
那当时阿 Jane 的遗体呢是没有着衫的。他的死因呢就是被人割喉啦。而身上面亦都发现了有不少反抗造成的伤痕。
嗯。
当时他的尸体已经严重腐烂。澳洲警察就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搜索。他们在附近找到一把澳洲电信 Telecom。Telecom 是他们以前的名字，现在呢叫 Telstra 的公司的一把工具刀，还有阿 Jane 的手表。之后警察就向附近的居民落手啦，逐个逐个去问话。咁有两对住喺附近嘅夫妇咧，都声称喺阿 Jane 被谋杀嘅当晚听到女人嘅尖叫声同埋喊声。佢哋两公婆都不约而同咁样听到有个女人大嗌 ：Leave me alone, let me out of here。
嗯，
即系话放我走啦，咁解。
但系过咗55日都仲有咁多证物喺附近，
可能系嗰啲鸟无人烟嘅地区，即系公路隔离。嗯，就是这样，在不够半年里面连续有两个后生女失了踪。加上 Sarah 和 Jane 的这两单失踪案的特征好似，他们两个都是接近20岁的金发女仔，也都是同样去完酒吧之后在等车期间就失了踪。那这一次澳洲警方就意识到在 Claremont 很可能有一个连环杀手。这一次 Jane 的失踪在澳洲的社会上面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很多女仔都开始不敢再出夜街，而男的就会担心自己家的家人，即譬如阿妈、阿妹、家姐那些出街会出事。在阿 Jane 失了踪之后，澳洲警察就成立了一个叫 Marco 的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就将 Sarah 和阿 Jane 这两单失踪案合并调查。而在高峰时期呢，这个叫 Marco 的专案小组是有超过100个来自不同专业范畴的专家去参与调查的。就在警方挂着调查这两单案的同时，第三个受害者就出现了。
嗯。
第三个受害者是27岁的 Kiara， 她是一个律师来的。她同样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靓女啦。据说她在赞比亚出世，5岁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爹地妈咪移民去了澳洲。 在1996年 ，Kiera 决定停职一年，咁啊周围去啦，去下唔同地方国家度旅游。去到第二年1997年嘅3月，佢就为咗参加自己家姐嘅婚礼，特登搭飞机翻去 Perth 嘅。
好惨！
喺1997年嘅3月14日又或者15日，因为我见啲资料又唔同啊，佢就同自己律师事务所嘅同事一齐去咗 Claremont 嘅洲际酒店嘅吧度饮酒。时间去到大概凌晨12点之后 ，Kiera 就话攰啦，想翻屋企，于是佢就自己一个走咗。佢嘅同事都以为佢会自己 call 的士，然后翻去自己阿爸阿妈嘅屋企度住。
嗯，
佢哋估唔到原来 Kiera 竟然唔系谂住 call 的士翻屋企嘅，而系谂住截顺风车。
哇，最罩忌就系呢啲。
嗯 ，Kiera 离开咗洲际酒店嗰间吧之后咧，就行咗去隔两个街口嘅 Sterling Highway 嗰度谂住截顺风车翻屋企啦。有一个目击者后嚟就同警察讲话，佢嗰晚见到 Kiera 喺路边度截顺风车。他是特意又提醒过 Kiera， 在这个时间你自己一个女仔接顺风车很危险的、哦。
嗯。
但 Kiera 呢是没什么反应啦，只是挥了几下手之后就走了去了。
他已经醉了啦。
都有机会是的。之后有一班男人跟警方讲话，他们当时坐在公路隔离啦。那晚他们见到有一个跟 Kiera 好像样的女仔呢，一路沿着公路向南边那里走。他一路走就一路想着找顺风车车他回家。过了没多久之后，有其中一个男人注意到有一架浅色的私家车停低了。车里面的个司机呢是伸了个头出来，然后跟 Kiera 讲了几句。隔了几分钟他再望向那个方向的时候呢， Kiera 和那架车都已经不见了。那在 Kiera 失了踪之后呢， Kiera 的阿妈说，当 Kiera 刚刚飞回来 Perth 的时候，其实已经提醒过他 Claremont 最近是出现过两个年轻女人的失踪和谋杀。
嗯，
又提醒过 Kiera 一定要小心一点，好好保护自己啦。即是除了 Kiera 的妈咪之外呢，还有那个公路边的男人呢、嗯、都有提醒过 Kiera， 你这样很危险的、哦、这样。但很可惜的就是最后 Kiera 都是成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去到第二朝的朝早， Kiera 没有去见他一早预约好的发型师，下午呢都没有去到参加家姐的 pre-wedding party， 于是 Kiera 的爹地妈咪就报了警了。
嗯，
过了3日之后， Kiera 的爹地妈咪接受媒体访问啦。Kiera 的妈咪就说她不想之后有其他的父母要经历他们正在经历的事，而她的爹地就说他们坚信 Kiera 是还在生的。
嗯，
最后 Kiera 的家人是决定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去举行他们的大女的婚礼啦，因为他们很希望在大女的婚礼会见到 Kiera 回来。
嗯，
有啲心噏添，唔知讲到呢度有啲个鼻有啲酸啊！头先嗰下好，去到1997年嘅4月3日，即系 Kiera 失咗踪大概两个礼拜之后，有人喺 Perth 嘅北边地区度发现咗 Kiera 嘅遗体。咁同阿 Jane 嘅遗体一样啦，佢哋睇得出凶手咧系冇好刻意咁样埋尸嘅，都系求其拍断咗啲树枝啊、叶啊咁样就直接冚咗落 Kiera 嘅遗体上面。而 Kiera 身上的衣服是完整无缺的，但是也有资料说 Kiera 穿的裙子是被人拉到去腰啊那些位
置。
而 Kiera 的死因都是被割喉致死的。就在 Kiera 失了踪之后，澳洲警方的压力是前所未有那么大、啊、他们正式宣布他们是在找一个连环杀手，而澳洲政府更加是开出25万澳纸的悬赏，咁啊，计翻即系而家大概126万港纸左右啦。而我听人讲咧，就话呢一个25万澳纸嘅金额咧，喺当时已经系可以买到一间 house， 俾到一半钱噶啦。咁除咗悬赏金之外咧，澳洲警察亦都派咗警员喺唔同嘅酒吧度加强巡逻啦。因为始终而家失咗踪嘅嗰三个女仔，一系咧就喺 Club Bayview 度失踪，一系就喺洲际酒店个吧度失踪嘛。咁佢哋加强咗巡逻，想睇下会唔会揾到可疑人物啦。警方之后咧，更加画咗一个嫌疑犯嘅素描。佢哋认为个嫌疑犯应该系一个白人男人啦，佢有啡色嘅头发，年龄大概系20到30岁左右嘅。
但系呢个男人系喺边度俾人见过咧？
即系酒吧唔同嘅目击者同埋闭路电视影到咯。
嗯，
但系因为啲目击者咧， 即係你知啦，酒吧可能醉下醉下咁樣，跟住夜媽媽又唔係好睇得清楚啦，同埋個閉路電視嘅畫面咧都係有啲朦嘅，好似黑白色嘅我見過，咁所以個素描應該唔係太可靠。咁就喺 Kiera 失咗蹤一個月之後，個懸賞金一出，澳洲嘅民眾咧就即刻好踴躍咁樣提供線索啦。當時警方係收到超過15,000個電話嘅，但係咁多個電話咧，最後都係揾唔到任何有用嘅線索嘅。而當時 Kiera 嘅爸爸咧，亦都靠自己做生意嘅人脈同埋錢，幫 Kiera 嘅失蹤建立咗個基金喎。個基金咧就係為咗幫警方提供更加多嘅資源而整嘅。咁佢咧就用基金入面嘅錢咧，去幫助警方有更加多嘅資源去查案。咁警方就話咧，佢係用咗個資金嘅錢咧，去請咗啲國際專家翻嚟協助調查啦，同埋用一啲更加新嘅偵破技術去查案嘅。最初咧，澳洲警察嘅調查方向係擺咗喺三個重點度，就係嗰架有目擊者見過淺色嘅私家車啦，同埋曾經出現過喺閉路電視度嘅神秘男人，仲有就係澳洲嘅的士司機。
澳洲嘅的士係白色噶？
唔係。虽然目击者见到的那架是浅色的私家车，但他们因为不排除那个女仔曾经是搭过的士啊，又或者去过哪里，还有他们用电话 call 过的士嘛，所以他们觉得澳洲的的士司机都有嫌疑的。所以澳洲的士司机也都被纳入他们的那个搜查范围啦。
超级无敌多人啊。
没错，所以也都解释到为什么他们的嫌疑人是可以去到18,000个那么多的。於是警方咧就對澳洲幾千個嘅的士司機進行咗大規模嘅指模同埋 DNA 測試。最後咧一啲對案件有用嘅線索咧就揾唔到啦。不過警察意外咁樣發現咗有78個有嚴重犯罪記錄嘅的士司機，最後咧係釘咗佢哋牌嘅。
意外偵破其他案件。
係。咁就係咁樣，經過一年嘅調查同埋唔同嘅 screening。在1998年的4月，警方终于有少少的突破。当时警方是锁定了一个41岁的嫌疑人，他叫 Lance Williams， 是一个公务员来的。有人发现他成日夜妈妈揸住一架白色的私家车在 Claremont 度出门。当那些女仔离开 Claremont 的 club 啊或者 bar 的时候呢，他就会揸住车跟住啲女仔啦。咁警察捉咗 Lance 去问话嘅时候呢， Lance 就承认佢係曾经喺 Claremont 附近同女仔搭讪，然后车佢哋返屋企。但佢就坚称自己咁样做呢係为咗保护嗰啲女仔。佢话自己并唔係一个杀人犯。
嘩，劲变态佬啊成件事。
如果你听到佢咁讲，你会唔会信啊？
吓死囉，如果有条友唔好啦喺度车人返屋企为咗保护。
咁当时警方都唔相信佢呢番说话啦。但他们手头上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 Lance 是涉案，所以之后他们就24小时日以继夜地监视了 Lance 整整一年。
一年？
是。
难怪要用那个基金的钱、啊。
在这一年的监视呢都给了 Lance 和他的家人很大压力啦。最后警方呢都是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 Lance 可能是凶手。咁亦都有资料话，即使阿 Lance 接受咗警察咁多次嘅问话，但佢都从未受到警方嘅指控。到最后，警方亦都系冇办法完全咁排除到佢嘅嫌疑嘅。而呢件事直到2009年，即系过咗差唔多10年咧，警察终于宣布阿 Lance 系唔再有嫌疑噶啦。
好惨啊！俾人跟咗咁耐，
跟足一年喎。咁就喺 Kiera 死咗3年，即系2000年嘅11月。Kiera 的家人在他的墓地上面发现了一条被人扔在那里的底裤。警察相信呢这条底裤有可能是凶手曾经来过这个墓地然后摆低的。
黐线好癫喎、哦、他最终走返去他的墓那里摆低啲嘢。
为什么警察会这样想呢？因为那条底裤上面是受了 Kiera 的名字的 initials 的。而通过 DNA 测试咧，佢哋亦都确认嗰条底裤系属于 Kiera 嘅。
咪先，嗰个刺绣系本身已经有定系凶手绣上去噶？自己都语无伦次，我真系好心寒咯、
啊。我唔知喎、
啊，我好惊啊！
应该唔系佢绣上去啊嘛？唔知道啊。咁有资料话呢条底裤原本咧系俾 Kiera 袋咗喺一个随身携带嘅手袋入面嘅。 即可能 spare 底褲咁樣，我唔知啦。咁喺 Kiera 失咗蹤之後咧，呢個袋亦都跟住佢消失咗。咁當時警察就話，因為有啲兇手咧係會，即係佢犯咗案之後，佢會好想睇住，佢會好想睇住其他人目擊呢單案啊。即係譬如咪有啲兇手喺
會翻翻去案發現場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可能佢擁住人落樓之後咧，佢會自己落樓望住其他人圍觀咁樣咧。
嗯，
嗰類啦。咁所以警察就懷疑個兇手係想重新體會翻佢當初犯案嘅嗰種快感，而拎住 Kiera 條底褲翻翻去佢嘅墓地度嚟滿足自己嘅某啲慾望啦。
嗯，
於是警察就喺 Kiera 嘅墓地度 set 咗一個 cam， 咁就希望如果兇手再次翻嚟嘅時候咧，就會錄低佢嘅樣。咁但最後咧，兇手係好醒咁樣冇再出現嘅。而在對上一個嫌疑人 Lance 出現了之後的那十年期間，警察是沒有停過地不斷調查這宗案。因為涉案的嫌疑人物證和證詞數量也都很多，所以在這十年間警察是不停地梳理自己手上有的線索。最後去到2008年，即是距離第一位受害者 Sarah 失了蹤12年之後，警察就公布自己發現了一些很重要的線索。
是什么呢？
原来在2008年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第二个受害者 Jane 和第三个受害者 Kiera 身上都拿到一些一模一样蓝色衫的纤维，而这些纤维呢都很肯定不是来自受害人 Jane 和 Kiera 的。另外他们在其中一样有 Kiera 指甲的证物里面发现他指甲中间摄了很多皮肤的碎碎。
嗯，
他们就在那些碎碎里提取了一个男人的 DNA， 那这样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啦。
嗯，
那警察第一时间就拿了这个 DNA 去跟当时的几个嫌疑人做比对啦，结果全部都是不吻合的。
嗯，
之后经过很多次的翻查，他们发现这个男人的 DNA 竟然是跟13年前，即是讲这宗案都未发生的1995年的其中一宗案入面的犯人 DNA 是完全吻合的，
即是已经有案底。
是啦，
嗯，
咁喺呢个时候就等我哋 reverse 翻翻去 Sarah 都未失踪嘅再前一年，即系1995年。喺1995年嘅呢一年咧，系发生咗一单公务强奸案。
咩啊？
公
务强奸案嘅墓，
公共墓地强奸案。
Oh, OK，
嗯。咁我哋就暂时叫佢做公务强奸案啦。
嗯，
喺1995年嘅2月12号，有一个17岁嘅女仔喺 Club Bayview 同朋友饮完酒之后，大约凌晨2点钟，佢就自己一个行路翻屋企。佢喺穿过一个公园嘅时候，俾一个男人喺背后袭击，仲推咗佢落地。个男人即刻用电线将佢嘅手脚绑起，然后除晒啲衫，仲用一顶帽笠住佢个头。再将个女仔一嘢塞咗入个车尾箱入面，之后个男人就揸车将呢个女仔带到去附近嘅一个公墓，再喺公墓嗰度强奸咗呢个女仔两次。嗰个女仔话佢当时系睇得出个男仔原本系想杀咗佢，但系因为个男仔俾喺公墓度巡逻紧嘅车声吓走咗，
嗯，
所以个女仔最后先走得甩。个女仔最后咧就裸体咁样跑到去附近嘅医院度求救。医院的护士见到之后就报了警，之后警察在个女仔身上拿了啲精液啊，同埋一啲纤维样本。当时个女仔就跟警察讲话，袭击同埋强奸佢嘅人个身形咧唔系好高大嘅啫，佢系一个白种人，仲有住啡色嘅头发。其实警察咧一直都怀疑呢一单公务强奸案系同 Sarah 啦、Jane 同埋 Kiera 嘅失踪谋杀案咧系有关系嘅。但因为他们手上没有一些很实质的证据证明这件事、
嗯、
而今次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找到一个 match 的 DNA 呢，就可以成功将这一单1995年的陈年元案和之后的那三单失踪谋杀案连结起来了。
嗯，即是一开始其实最旧的那个那次都是没有拉到的，
没拉到，
只是知道个 DNA 是匹配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个人是谁。
嗯，那时候是找到有精液的样本啦、
嗯嗯、
有 DNA 啦，但是呢一直都找不到那个凶手是谁。
我以为这一刻要破案添。
未的未的未的，之后还有少少步骤。之后可能有少少混乱，但是不要紧，我慢慢讲。
嗯。
好啦，啱啱讲到咧，警察就终于可以将嗰三单失踪谋杀案同埋嗰单再之前嘅1995年公务强奸案连结起嚟啦。佢哋而家手头上有嫌疑犯嘅 DNA 啦，但系咧都仲系未知佢系边个嘅。今次嘅发现咧，令啲警察决定要再次调查喺案发前后十年嘅一啲袭击女性嘅可疑案件。原来在第一位受害者 Sarah 遇害的八年前，即是再久远一点的1988年，在 Huntingdale 都发现了一宗入室袭击案。那我们又再 reverse 回去再前一点的时间 ,1988 年。在1988年的2月，有一个男人在夜晚闯入了一间住宅里面，袭击了一个18岁的女仔。一样他又是在背后揽住那个女仔，然后揞住她的嘴。最后那个女仔是成功挣扎走得甩的。而那个男人呢，因为控制不到那个女仔，他最后都跳窗走了。虽然那个男人是走得甩，但他当时是很大意地在案发现场留下了一件有 DNA 和指模的白色和服。
和服？
嗯。
日本人来的？
嗯，不是。
去日本旅行。
那警方当时在1988年是有在这件和服那里找到 DNA 的。而家佢哋抄翻嚟睇咧，就见到原来和服上面嘅 DNA 同 Kiera 手指甲入面嘅 DNA 都系吻合嘅。
嗯，
即系话最近期嘅个三单酒吧失踪案，同1995年嘅墓地强奸案，再加上再之前1988年嘅入室袭击案嘅凶手咧，好可能都系同一个人。咁去到呢个地步，警察就认为凶手一定是一个有经验的惯犯啦。他犯的案其实一定不止咁少，即系佢一路掘一路掘咧，可能掘到更加多出嚟。于是警方就即刻重开咗1988年嘅嗰单入室袭击案。喺1988年嘅时候，警察喺嗰间屋嘅门柄啦，同埋和服度咧都揾到指纹噶嘛。
嗯，
但系就因为当时嘅受害者又冇受伤，亦都冇财物上嘅损失，警察调查完之后，又发现不到跟那几个指纹有匹配的人。于是这一单入室袭击案呢也都变成 cold case 啊，渐渐就被人遗忘了。而警方呢是没想过在这单案发生20年之后，他们在和服上面找到的指纹竟然会成为之后案件的重要证据。当警察再次分析这些指纹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指纹跟一单1990年发生的性侵案是匹配的。咁呢一单又系另一单新出现嘅案件啦，
已经有六单，
系冇错，数得好好啊，崔姐系六单。咁而家呢个情况系点咧？我解释一次，就系、是、一个按年按再年按嘅情况啦。OK， 我好简单咁样讲啊，喺1996年同埋1997年期间发生咗三单酒吧谋杀案啦，系咪？警方追查之后就用 DNA 连结到1995年的墓地强奸案和1988年的入室袭击案。
嗯。
之后再用入室袭击案里面的指模连结到1990年的袭击案。
即是这个藤楞瓜瓜楞藤的关系图。
没错，现在我有六只手指竖起了。现在手头上是有六单案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是。
至于刚刚讲到的1990年那单袭击案是怎样的呢？在1990年，有一个澳洲龙头电信公司 Telstra 的员工。
嗯 ,Telstra 咁熟嘅，头先咪讲过。
是啦，崔姐真係好好记性。就喺我哋嘅第二个受害者幼稚园老师阿 Jane 遗体附近呢，係搵到一把嚟自澳洲电信公司 Telstra 嘅工具刀嘅。
係佢啦。我已经闻到破案嘅气味。
咁就係1990年啦，有一个澳洲电信公司 Telstra 嘅员工，佢当时就喺 Hollywood Private Hospital 嗰度整緊电线。当时呢个电信员工就喺度整电线啦，整整下呢佢就问呢个喺医院返工嘅文员借厕所。嗰、那个文员係40岁嘅 Wendy Davis。Wendy 就指咗俾佢睇厕所喺边啦。之后呢个电信员工呢就突然之间袭击 Wendy。他用手揞住 Wendy 的口，还想将 Wendy 在他那张凳拉下来。之后 Wendy 呢不停地反抗，这个电信员工呢最后也松了手。那 Wendy 就心想 What the fuck? 这样啦。
不是你无啦啦整整下嘢。
是啦。跟着那个电信员工呢是扮晒嘢啦，然后跟 Wendy 说啊我玩一下的 对唔住，唔好意思咁样。
咩料精神病发，
然后就走咗啦。咁好彩 ，Wendy 最后冇事啦，但系佢都报咗警嘅。
嗯，
喺警察到场之后咧，呢、这个员工就被控袭击，仲接受咗12个月嘅心理咨询。喺呢单袭击案发生咗几日之后，电信公司 Telstra 嘅一个高层领导咧就同咗 Wendy 进行交谈啦。佢仲代呢个失职嘅员工为佢嘅行为而道歉。于是呢个电信员工嘅指纹亦都俾警察 save 低咗。最后呢个电信员工系被判袭击罪嘅。
嗯，
而呢个电信员工嘅名咧就系 Bradley Edwards。就系因为咁样按年按年按年按年按，警察终于有咗一个人嘅名啦。
嗯。
Bradley Edwards 袭击 Wendy 的时候只有21岁，当时他是住在 Perth 的，是电信公司 Telstra 的一个员工。在这次的案件之后， Bradley 不单止没有被 Telstra 炒鱿鱼，在一年之后呢还更加升职加人工。
什么料，我还想着问你有没 有炒他，是
没有的，
他高层都已经去道歉了。
好啦，警察终于找到一个人名了，於是他们就开始对 Bradley 进行24小时的跟踪。他们避免打草惊蛇，他们是一直静静地观察他的。去到某一天， Bradley 和他的继女看完戏的时候，就随手在街上扔了一个雪碧的胶樽。
即是他已经结了婚了。
是，他是结了婚的当时。
Okay.
警察见到这个机会，就立刻上前拎起那个雪碧胶樽，然后拎回去做 DNA 测试。最后呢，警察在2016年的12月22号正式起诉了 Bradley， 在第二天就拘捕了他了。之后警方就在 Bradley 的家里进行了搜索啦，他们在 Bradley 的车库发现了一些很变态的色情物品啦，有些是女性的内衣，还有一个装住精液的三文治袋。
哇，好呕心啊，储起去啊。
是啊，
黐线啊！
仲有一啲好奇怪嘅自制 sex toy 啦，同埋一啲绑架、强奸、杀人嘅片。
吓，嗰啲系佢自己嘅案件嘅 documentary，
应该唔系佢自己犯案然后录低咯，应该系其他片嚟。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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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咁喺 Bradley 被捕之后，好快就开始咗对佢嘅庭审。在法庭上面，除了指模和 DNA 吻合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之外，还有另一样证据，就是第二个受害者 Jane 和第三个受害者 Kiera 身上面找到的蓝色纤维。原来那些纤维呢是来自电信公司 Telstra 在90年代定制的救济服来的。在 Bradley 进行一些袭击案和谋杀案的期间，他是有这一套 Telstra 的员工衫的。虽然这个是一个很间接的物证，但在法庭上面，他对于确定 Bradley 是凶手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另外， Bradley 是曾经在网上面叫自己做 Bogeyman。Bogeyman 其实是一个好像阿巫婆的传说来的。他是传说中在澳洲会捉一些不乖的小朋友的一个传奇人物这样。另外， Bradley 是还有穿女装的习惯。在法庭上面， Bradley 就承认了 Huntingdale 那宗入室袭击案，即是和服那宗案是他做的，但是 Claremont 连环失踪案跟他无关，他一直都坚持自己不是杀害那三个女仔的凶手。经过7个月的审理，最后在2020年的9月24号， Bradley 被判谋杀 Jane 和 Kiera。 虽然他很有可能都谋杀了 Sarah， 但是因为 Sarah 的遗体始终是没有被人找到啦，最后因为缺乏证据，警方是撤销了对于 Bradley 谋杀 Sarah 的指控的。最后 Bradley 被判终身监禁。在判刑的那天，其实法院出面都聚集了不少的人，澳洲的民众都是很关注这宗案的判决。这宗案也就是这样在20年之后才找到个真相和答案。去到这里就想讲一讲 Bradley 的成长背景，究竟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Bradley 和他的父母和弟弟阿妹在 Perth 的 Huntingdale 长大的。他的爹地原本都是在电信公司做事。Bradley 大过之后都和自己爹地一样，在电信公司 Telstra 成为了一名电信技工。 其实在小小个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Bradley 已经是一个偷窥狂。他曾经好像你上一集的主角那样、他会偷女仔的底衫裤，他试过在一些公众场合自慰，亦都会偷看人家换衫冲凉的。之后他很早就结了婚，和他第一任老婆搬在亨廷迪附近的一间屋住。就在他和第一任老婆结婚之前呢，他就在医院度袭击了 Wendy。当 Bradley 最后因为谋杀 Jane 和 Kiera 被捕之后，那位医院的文员 Wendy 呢其实是有接受过采访的。他就说，如果电信公司 Telstra 又或者澳洲警方当时，即是讲1990年的时候，会重视他这一单袭击案，认真地看待 Bradley 对他的袭击呢， Bradley 有可能是会被电信公司 Telstra 炒啦，又或者可能可以更早地出现在警方的视线当中。当时 Bradley 呢就说，因为女朋友逼婚令到他压力太大，导致自己在上班期间袭击了 Wendy。 过了没多久之后，他就跟第一任老婆结婚，但他们的这个婚姻呢都不是很长。据说因为 Bradley 呢是很沉迷用他的电脑，就令到老婆觉得被冷落。之后老婆的有一个男性朋友呢是搬了来他们两公婆的屋里分租一间房的。跟住佢老婆呢就同呢个男人出咗轨啦。就係、咁样，最后 Bradley 嘅老婆呢就同佢嘅新欢搬咗出去住啦。就喺佢老婆搬咗出去住冇几耐，第一个受害者 Sarah 就失咗踪啦。然后过多几个月， Bradley 嘅第一任老婆打俾佢，话佢有咗自己新男朋友嘅 BB。Bradley 听到呢个咁嘅坏消息之后，
佢老婆点解要打俾佢讲呢啲嘢呀？
通知佢一声。
但不是已经分开了的了吗？
是啊，
即是打给个 X 哦，我现在有了啊。
是啊，
你过成点啊？我觉得好好啊，拜拜咁啊。
是啊，不要考究为什么他老婆会打给他。
OK，
总之就是他老婆打了给他通知他他有了 BB 啦。然后 Bradley 呢收到这个坏消息之后，过了没多久，阿 Jane 也都失了踪了。
哇，即是他每一次受到刺激之后就会有人失踪。
没错。Bradley 之后呢是有娶过第二任老婆的，他和他的第二任老婆在1997年到认识啦，而在同年呢他就杀了他的第三个受害者 Kiera。 我讲完之后你应该都看得出个 pattern， 就是每次 Bradley 人生有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些无辜的女人去杀去强奸、用他们来泄愤啦。Bradley 在杀了 Kiera 之后，因为他和他第二任老婆的婚姻都不错，所以他就没有再次作案。
就直到20年后。
是啦，就直到20年后警方就拘捕了他。其实在警方拘捕他的之前呢，他是刚刚跟他第二任老婆分居。所以就是说、根据这个 pattern， 如果警察没有及时拉他的话，好可能在他和他第二任老婆分居之后呢就会有第四个受害者。讲完了。
那他是有没有交代到自己的作案过程，或者有没有交代 Sarah 在哪？
没有啊，他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有犯过 Sarah、Jane 和 Kiera 那单案。
有晒 DNA 和指纹都可以说不是自己。
是啊，死口不认咯。我想补充的就是呢，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嫌疑人 Lance 啊？Lance 最后是在2018年过了身的。我看有些资料说呢，直到现在他的名字仍然是在警方的嫌疑人名单上面。但是我也有看第一些资料说，在2009年警方就宣布他是再没有嫌疑的。所以我不知道哪样真哪样假。
即是警方是有可能在拉到 Bradley 之后仍然是没有将 Lance 除名。
是啊。而他在2018年都已经过了身了。Lance 都挺惨。
所以 Bradley 是有没有在警方那萬几个嫌疑人里面的？
如果只看资料的话呢，应该是没有。
蛤？废到。
因为一开始那萬八人怎样来呢，就是
西查的士司机。
是啦，的士司机啦，目击者见到觉得似啦，还有闭路电视画面嘛。咁如果单靠资料咁样睇呢，好可能 Bradley 係根本冇喺嗰萬八个嫌疑人当中囉。佢哋最后係因为 DNA 同埋指纹先 link 得返係佢。
所以话如果用电脑嚟做呢啲咁样真係好好多。
是啊，所以啲人就话其实呢单案系科技帮咗佢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咯。即系隔咗二十年之后，好彩你啲嘢仲 keep 到，即系喺个 database 度揾得翻，咁然后科技就帮咗你破案。
即系如果系今日嘅话，我谂可能佢杀第一个人留低 DNA 已经会起得翻晒，即系可能一入已经弹晒佢之前留低过嘅所有证据出嚟，跟住就已经光速拉咗。
想问睇下嗰三个受害者嘅样
子，嗯，
系几靓女嘅，咁样咯。
是挺漂亮
的，这个是18岁的 Sarah。
Sarah 挺漂亮，
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她啦，
嗯，
这样样啦，
完全不是啡色头发即我幻想那种是真的白人，然后头发是金啡色那种，
嗯，
有少出入。
讲完怎么看？
我觉得她老婆不是挺好。
蛤？哪个老婆？
Bradley 老婆不是挺好。
为什么？
吓、啊！佢冇咗人之后，仲要打翻去同人讲我有咗。
我顶，
不停有刺激佢，跟住
咁。但系你唔排除 Bradley 本身心理上都有啲障碍啦。
咁系，
即系佢由细到大都系嗰啲，即系又会装人冲凉啊，又无啦公众场合打飞机，又偷人啲底裤咁样。
系咯，
你觉得同你上一集好似咩？
系啊，即系如果系一个正常人，可能佢经历呢啲被。被人冇咗，跟住再被人刺激，佢都唔会做呢啲极端行为，即系唔系话合理化去做呢啲嘢，但系，即系佢一个刺激佢嘅位，触发点啦，可能佢本身都已经系变态底噶啦，你点一点燃佢呢一个火焰，就会变成一个爆炸咁样，好癫喎！我觉得佢啲性癖好真系，我想呕。
你点样讲？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唔知喺边度听翻嚟咧，有个 friend 同我讲嘅，咁佢就话有冇精神病咧，系睇你可唔可以 cope with 你嘅情绪。佢就话，即系譬如有啲人喺生活上有啲不如意嘅嘢啦，咁佢咧系可以好容易就 cope with 到佢嘅难关，又或者佢嘅情绪。即系譬如好似 Bradley 咁样嚟睇咧。他老婆同佢分居啦，有咗新欢啦，跟住又话咩有咗个新欢个仔啦咁样。咁但系如果 Bradley 嗰一下佢系可以好容易咁样 cope with 咗佢呢啲情绪，佢自己咕一声吞咗嘅话咧，咁佢就冇精神病。
嗯。
但系如果佢爆出嚟啦，选择嗰一下佢控制唔到咧，咁就会俾我哋定义为哦，可能佢精神有问题啊，点点点，可能佢就会有啲 depression 啊，又或者有其他咁样嘅表现出咗嚟。
即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少少精神病的种子是埋咗喺度，即系可能我哋细个经历或者俾人恰或者咩失恋俾人冇或者细个爸爸妈妈对你哋唔好咁样，都会有呢啲种子埋嘅喺度。但系系咯，就睇你
cope 唔 cope with 到呢样嘢。崔姐有冇试过俾人恰啊？
有啊，珍姐咯，
俾我恰，
系啊系。
我点恰你啊？
种子已经埋藏咗，开始发芽，就快要黐线。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啱。
好，
表示同意。强迫症其实是不是都是精神病的一种来的？
是啊， OCD 啊嘛。
我都觉得我自己呢有少少，即我会成日忍不住是这样在搞我的头发，即是每当我有压力或者在想东西的时候。
哦，你录音都会的。
是啊，我知道，即其实我由很小个的时候，他们已经叫我不要成日搞我的头发，自己甩晒你就知死这样啦。
但是又不会危害到你的，即你又不会梳到自己甩头发，你又未去到会食头发那些。
我未的，未的。
是咯，那应该 OK 的。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强迫症，我成日行呢，譬如去 IKEA 的时候，我很喜欢执人家的东西。
哈
即是呢，我会呢见到他的杯摆得不整齐呢，我会想，即你知道 IKEA 呢不是有些格仔这样，纸皮格仔，跟住中间摆啲杯的。
你会想将他们放在一起。
是啊，那你看到那一格突然没有一只杯，跟着我就会哎很不舒服。
嗯。
我会选择放一只杯下去。
是。是，那这些很多人都有的啦，即是直线突然之间有角，跟着又不喜欢。
是啊。我以前小个呢行路的时候呢，会想左脚和右脚的受力是一样。
蛤？会不会很奇怪？这么高深的，你小个想的东西已经。我以为你是说不会踩到地下那些线的。就是街砖不可以踩到那些线。
以前都会，以前都会。
你已经讲到去受力的位置。
我会呢，譬如行路啦，我的左脚踩到下一个坑渠盖呢，我右脚都一定要踩到咯。
OK。你好公平的对待两只脚。
可能我都有精神病。我都晒晒地。有啲强迫症，
我都觉得自己，我成日都好中意搣搣嘢咯。
吓搣咩啊？
即系我细个就搣搣手指啊，搣搣头发啊，唔知道啊，总之好中意只手就系唔可以好安分咁样，
嗯，
放喺度咯，
都好小事啫，证明我哋个个人都有啲精神病。
系啊，所以有啲咩就揾人倾诉啦，唔好自己搏埋搏埋啊。
我哋咁讲会俾人闹噶，人哋嗰啲精神病有啲一系列嘅咩 DSM-5 嗰啲去 define 佢系咪精神病噶？
我哋只系讲话有呢个种子啫，但系大家可以选择唔去孕育呢一个种子嘅。
哎 ，OK， 唔讲啦。
吓、啊，系咯，即系每个人都有呢啲 factor 咯，但系唔会将佢变成系你一个引爆嘅。
好啦，今集系咁多啦。咁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呢一集嘅分享。如果中意我哋嘅 podcast 嘅话，欢迎你去 YouTube 度睇我哋嘅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得闲嘅话咧，就喺 YouTube 度留下言啦。都可以去我哋 IG 度睇下同案件有关嘅相，搵我哋倾下偈。嗯
嗯，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